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文婷西子。
你能不能给对你可能不太熟悉的一些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美食博主，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美食？
我其实是从营养师的角度来做美食的，所以可能跟普通的美食博主不太一样，就是我会把营养和美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食物的制作方式，就是把这三者联系在一起，比较有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特色，包括我对生活品质的这种追求在里面。我其实最早是在博客上面开始我自己的这个自媒体人的生涯。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媒体这个说法，也不知道什么是这种自媒体人，然后也没有短视频。在那个年代，我只是因为在家带小孩没办法去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家人身体不好，不能帮我过来带孩子。那我上班呢，每天在路上的路程大概有将近3个小时，所以我是不得已，我就把工作辞掉了。辞掉工作之后，在家带了2年小�孩，那个时候刚好是我31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人生就要这样一辈子过下去了吗？我就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快到2012年的那个时候，就突然间发现，哎，原来有这种叫 blog 博客、部落格。那个时候，对，很早很早那个年代。我就偶尔点开了别人的博客，然后看到别人记录生活，觉得特别有趣。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在想，把我自己育儿的一些点滴，把我当妈妈的这种心路历程，然后把我自己怀孕的这种过程，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一个人来到异乡在上海生活的这种体验，我就很想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为什么要去学营养师，因为我之前是钢琴老师，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大的一个跨行业的一个变化，所以当时我就很想有特别特别多的东西想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从小其实就很喜欢写日记嘛，所以我就当时2012年就开了博客，我就开始在记录自己的关于这种我学到的营养师的一些专业知识，同时也写我的一些育儿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很神奇，就是写了1年之后，就很多很多妈妈特别喜欢看，然后就一直追我的那个博客，然后点击率就很高。那我在写了大概2年之后，就已经有几百万的点击率，因为我基本上2天就会更新一篇几千字的长文。就接到了很多出版社的邀约，包括杂志社的邀约。就是当你坚持做一件事情，你其实不会想它的结果，你就是完全出于一种热爱去做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很好的、很特别的一些惊人的一些
收获
和发生一些很特殊的事情，真的就是让你觉得你的人生轨迹会由此改变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是坚持把我自己的热爱放在博客上面。然后当时我就开始发现原来我还可以作为一个专栏作家。那到了后来就是又有很多国家一级出版社的邀请，我就开始写书的这个历程，就是一个人升级打怪，从什么都不会到开始自学用单反，学习布景，学习布光，然后学习怎么样更好的让自己的文字写的就是更优美，然后怎么样拍摄出更美的照片然后同时经营博客和微博2个平台。那个时候最早就是我是微博第一批受邀请的自媒体达人，应该是2013年还是多少，就基本上是那个年代，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自媒体的年代吧。那个时候其实也都是一种热爱，一种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其实对于现在想做自媒体的人还是挺有帮助的。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听起来是一段很励志的经历。
你一个全职妈妈逆袭，
成为一个
逆袭的故事。
对。其实哈，我觉得你在这个说的中间虽然是轻描淡写轻轻带过，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挖的东西，包括说
非常辛苦。
对，包括说你怎么从这个教钢琴的老师转型成为一个营养师，然后呢又从一个可以说是以前在钢琴上面耕作的人变成在文字上面耕作，甚至在图片美图上面耕作的人。
对，挺有意思的。
其实对于这个美食博主，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误会，有的人觉得是不是会做饭就可以成为美食博主，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好好给我们讲一下的问题。
嗯，怎么说呢，其实会做饭的人真的很多，就像我妈妈也很会做饭，其实我的厨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不能超过我妈妈，因为我在做饭的时候手脚不够麻利，我一直觉得我做事有点笨手笨脚，但是呢我就是喜欢慢工出细活，所以我觉得其实做饭如果只是作为一种爱好来的话，我觉得有太多人做的比我好吃，包括我也没办法打败那些专业的厨师，但是我觉得我胜在就是我喜欢去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小细节，然后我喜欢把食物拍摄得很唯美，就是让大家从视觉效果上面看起来，哎，觉得这个食物非常好吃，非常诱人，非常可口，然后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要成为一个美食博主，其实它是需要很多综合素质的，不是说做饭好吃，因为大家通过你的屏幕是不知道你做的好不好吃的，但是可以通过你的图片，通过你的文字描述，通过你对生活的热情，通过你对食物的观察，他可以感受得到，哎，你的食物是好吃的，是这个。所以我一直觉得美食博主要做好其实是一个综合素养，这个综合素养不仅仅只是在于你真的做饭要好吃，你有硬核的技能，同时你还要具备很好的文字描写能力，你要具备很好的摄影能力，你也要具备很好的自媒体的运营能力，因为拍的比你好的人也有，做饭做的比你好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是你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让更多的人看到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运营能力。所以在这个年代，自媒体人已经竞争得如火如荼的这个年代，其实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战队，培养成一个团队，培养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可以不断的升级打怪的一个强者，才能够在这个年代胜出。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真的做自媒体的人很少，但这个年代就不一样了，经过这一次的疫情，就是全民都在做自媒体，人人都在拍短视频，所以说如果你仅仅只是具备一个做饭好吃的能力，那你绝对不可能胜出，这个是100%的。
你刚才提到说要有一个人成为一支队伍的能力，而我知道你在前几年搬来澳大利亚以后真的就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是的，什么都亲力亲为，而且我一个人打理6个平台，然后同时还要写公众号，然后我每年大概有3到4个月是在国内拍摄我的美食节目的，有时候还要出国去做各种的节目，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劳累。反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目标，我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目标。但是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吧，然后跟合伙人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之前所有的心血都化为了零，今年又是从零开始在做其他平台的短视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曲折的一个过程了。很多做自媒体的人其实都有经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起伏，也让我收获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宝贵的财富，人生的一些经验，我就会学习怎么样去避坑，然后怎么样更好的保护我自己，同时也可以让我自己未来走得更顺利一些。
你是来澳大利亚有多久了呢？
已经5年了。
那你觉得来澳大利亚以后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非常大的变化，因为这几年其实我还一直在犹豫我是不是要回国，特别是今年疫情的原因，我很多朋友都回国发展了，所以我今年其实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会在澳大利亚待半年，然后再回国待半年，我采取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因为我觉得我再不回去的话，我就真的是没办法在自媒体上再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因为澳洲一个是做自媒体的环境和氛围是怎么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只有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疫情然后封城，我才慢慢发现，哎，原来墨尔本原来悉尼也会有一些博主，有一些志同道合一起去做这个事业的人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组建群，然后互相帮助，互相去交流成长，但是这个群体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自媒体的话，必须要在国内摸爬滚打 一段时间，你才能够真正的有很快的一个成长和进步。因为我本身是有一定基础的，我不允许自己再以这样的一个龟速往前进，我一定是要冲到前面。因为毕竟付出了那么多年嘛，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来了澳洲之后，我就是进入了一个半养老的状态吧。然后我所有的平台基本上就是有点停滞的状态。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是感觉是挺遗憾的，因为我是在2015年自媒体的一个巅峰时刻离开了国内，然后来到了澳洲。然后来了这边之后，我也要找各种团队去磨合，拍摄短视频啊，然后拍摄我的新的一些节目，就是其中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损耗。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做自媒体来说是非常非常致命的。其实做自媒体实际上真的是怎么说呢，你一定要踩到这个节点上，站在这个风口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我错过了抖音，我错过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但现在我觉得视频号的这个机会来了的时候，我必须要抓住它，因为这个其实是互联网最后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机会吧。因为它是一个日活量最大的一个平台，现在是2亿7000万的一个日活量，抖音是6亿。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必须回国去好好的重新规划打磨一下，然后在国内的这个氛围当中就是有更快的一个进步吧。然后澳洲这边呢，我也不会放掉，因为我觉得澳洲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我会拍摄一些湖南人远在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生活状态，就会拍我很多一些生活的日常的一些东西。
你是湖南人是吧？
对对，是的。然后我最近也在策划一些新的节目，就是把我真实的一个海外生活拍摄出来展现给大家看，就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大家其实还是蛮想看海外的人是怎么样生活，包括这几天我在跟大家聊这个菜价，我说在澳大利亚能吃得起姜和蒜的都是土豪，然后他们都，我朋友都说天哪，国内炒一盘农家小炒肉都是辣椒，肉就只有几片。我说你在墨尔本吃的话都是肉，因为辣椒太贵了，就吃不到什么辣椒。然后我朋友他们都说要给我空运辣椒过来。我
是在澳大利亚可以有
姜也很贵，
有能力实现龙虾自由，没有能力
实现
生姜自由。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能不能用一斤龙虾换你一斤姜，特别好玩。
当然你刚才说到来澳大利亚以后的生活可能对于你事业上面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有没有觉得来这边以后还是会有一些收获的呢？
我觉得在这边生活心态特别好，特别平静，而且对于我自己来说幸福指数也会很高，而且我孩子他在这边生活状态他也觉得特别开心，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我学会了怎么样去更好的平衡我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在国内其实是节奏非常非常快的，当时我在国内的自媒体生活就基本上可能每天都是要拍摄啊，然后要不就是在录制节目啊，在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下面。我先生其实工作也特别特别忙，有时候我们一年讲老实话一年可能就只有2-3个月在一起，因为他是满世界飞的。其实当时我也是觉得国内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于一个家庭对于孩子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那我觉得来了澳洲之后我收获最大的就是我能够更好的平衡我的生活和事业，平衡我的家庭，也有更多的时间就是陪伴孩子的成长。我觉得在这5年我就是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很多，然后我自己的工作也会慢慢放下一些。而且澳洲这边食物啊确实环境啊也会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无法舍弃的一点吧。
我们也看到就是澳大利亚有很多的这种来自世界各国的美食，你的这些做菜风格会不会也有一些变化呢？
对对，这个也是提到很好的一点，谢谢主持人提醒。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美食就是要涉猎各国的一些美食文化，去吸取更多的一些灵感，这样其实对于自己的创作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我其实来了澳洲之后我也去学了法式甜点的高级甜点师，去考了证，学习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真的是从零从小白一步一步的去学习怎么样做好一个非常经典的一款蛋糕，或者是这种很有传统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西点。所以我就感觉沉浸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同时在 不停的去寻找一些就是大开眼界或者是超出我认知范围的一些食物然后或者是探索一些很新奇的吃法，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充满创作欲望，然后让我有更多的就是输出在我自己的个人平台上的一些小动力吧。我就感觉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些上面就感觉经历会更丰富，而且对于我自己个人创作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这边的集市包括周末集市啊，或者像维妈的这种集市啊，我觉得很多食材我都不认识，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去解锁一个食材的新的吃法。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一个美食作者，对于一个博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寻找新鲜的事物，然后点亮好奇心，然后就开始自己的一些全新的探索，这个才能够让一个自媒体人能够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就是要发掘内容，那发掘内容肯定这个内容不是枯燥的，而是有趣的，是别人没有看过的。
嗯，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一点对于每一个在澳大利亚想要生根想要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人都很重要，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好奇心，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然后在这里呢也更加对这里深植一种热爱。
是的。
那你前面也提到说在澳大利亚你找到了工作和生活之间更多的平衡，那我就很想知道作为一个从创造内容从采拍剪到推广到运营都要一个人来的这样一个自媒体人，你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个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这一条线？
永远都无法平衡。我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我做得非常不好，就是我真的是太缺少睡眠了。我也在今年其实也做了很多思考吧，因为其实经过疫情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在思考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们真的是要赚很多很多钱吗？还是说真的是要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无法企及的一个目标，你的人生才会快乐吗？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今年我已经慢慢的把我自己的一些平台缩减，可能不适合我的平台我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去更新了。这样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一个就是放下一定的一个负担，让自己不再有那么紧迫的一种压迫感，然后我会选择最适合我的平台去深耕，然后去更花一点心思去培养这些平台的跟粉丝的一个粘性吧。因为我之前最多的更新平台，我是所有平台都跟大概8到9个短视频平台，然后还有微博，还有公众号要写文章，还有今日头条也要写文章。对，就是我真的是每天可能就只有3-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是我今年就也在思考，因为我感觉我自己的健康问题也是有一点状况了，就是脾胃功能不是很好，就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嘛，
是，
然后就会变得很瘦弱，然后吃东西胃口也没有以前好，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营养师真的要去做事业所应该有的一个状态，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壮的身体，一个非常好的精神面貌。所以其实我也在反思，包括我的家人也一直在提醒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做到平衡的话就是两个字，就是取舍。那什么是真的你想要的，什么是应该断舍离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没错，
所以我在今年就做了很多的一些取舍，然后我会把重心把我的生活可能分割成大概3到4个部分。比方说早餐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是照顾家人和孩子，我肯定是要做出很健康很营养的早餐，因为我孩子现在马上就要上初中了。所以我现在的计划就是说把早上9点-10点之前作为我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因为我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些日更的视频，所以我会在早上6点起床，就是把我做早餐的整个过程都拍摄下来，这样子既能够保证我每天能够做营养早餐，又能保证我的一个稳定的内容输出，而且还可以强迫我很早就睡觉。长期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而不是像我以前那样子经常熬夜加班然后早上又起不来，就随便给孩子吃点东西。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这样子去应付我的生活的，现在我就感觉我就是做一些取舍。那我到了下午可能就是剪一些片子，然后写一些文章， 那写文章的频率呢可能也会比以前要慢一些，可能是变成一周一次更新，不会像以前三天更新一次。所以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去做的话，可能我的健康，我的生命质量也会更好一些，然后我内心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紧迫感，就是不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吧。
嗯，
因为其实最近做自媒体猝死的年轻人真的很多，据我所知的墨尔本大学就已经走了一个在飞机上猝死的，救都救不回来。其实我今年就在反思这个问题了，都是二十几岁还没到三十岁的身体，所以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必须得做取舍的这个时间段了，时间节点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早上是我的精力充沛的一个黄金时间，那我把我最重要的事情完成，那下午我可以去听听音乐，我可以休息一下，我甚至可以去找健身教练去健身，我再也不会有借口说我太忙，忙到我连健身都没时间了。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要做很多很多的改变。
但是你也前面提到了你今年会一半的时间花在中国，有没有想过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怎么样还是能够给孩子一些陪伴呢？
在国内就没办法了，因为我回国的话一回去就是可能像我之前一样子三个月回来一次，然后看看他这样子，那每天只能通过一些电话呀，通过视频啊来联系跟孩子交流一下，平时可能就是爸爸陪伴的时间就更多一些。
孩子会不会有点委屈呢？因为包括你刚才提到说早上给他做了早餐，其实这个做早餐的目的之一还是为了要去拍你的自媒体，孩子真的会有会有怨言吗？
不会啊，因为一直都是这样子呀。哦，因为我带他录过很多次的节目，然后也带他，就是基本上他在五六岁的时候，然后包括我写博客，其实都是围绕着他的，他是能感觉到妈妈的爱的，他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我在利用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想法和意思。因为我的食物当中其实是希望能够帮助孩子调理身体，是希望能够让他长得更健康，让他更快乐的成长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很期待的，哎，觉得妈妈今天又会做什么好吃的呀，甚至是长大了他甚至是经常会想着，哎，跟我有时候跟我一起动手来制作一些食物，他也会对食物产生一种乐趣，产生一种好奇感。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就是食物其实它是可以传递爱的，去表达爱的。
但是妈妈因为对食物的追求，甚至一年中间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会难过吗？
因为她现在已经长大了，她现在已经长大了。我其实在两三年前就一直都是这种工作状态，她已经，其实我孩子是非常自立的一个人，因为我是一个人把她带大的，我没有请保姆，没有请任何的家长来帮忙，就是我一个人带大他的，然后边工作边写书。他其实从小也就很自立，他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小孩，他觉得妈妈有自己的事业是很正确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给孩子树立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就是妈妈爸爸不可能永远陪伴着你，他有自己的事业，他有自己的圈子，不是一定要依赖爸爸妈妈的，很多事情他都是自己搞定的。像他九岁就开始编程做游戏，所有的事情都他自己买书，然后在网站上面去学习，然后自己一步一步做小游戏。其实从小我们就在培养他这样的一种独立思维的能力，然后独立去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他没有一种依赖感。所以我是跟他交流之后，我说妈妈要回国去做好我自己的事业，他非常赞成的，因为他也觉得我在这里很辛苦，因为他看到我这么多年的经历，然后来了澳洲之后找团队拍摄，然后各种不满意，然后经常在家里面哭鼻子，经常在家里面就是那种放声痛哭，说啊怎么那么凄惨。然后他又会来安慰我说，哎呀，有时候他还会说，妈妈我也去学学剪辑，以后我来帮你剪辑吧，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就是真的非常暖心。
太羡慕你这样儿子。但是我觉得
我从来都不会觉得我孩子会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也许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回去可以跟你儿子再有一番交谈。
对，我可以再深度挖掘一下。
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去，是不是过过年以后呢？
可能要等到夏天吧，夏天回去，因为我在
中国的夏天，
对中国的夏天，因为我怕冷，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国内等我，他们其实在我离开的这几年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然后今年全部都被邀请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做分享，就是非常已经是做到了国内的顶级的那个流量大咖，所以他们都在等我回去，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一起做公益，一起捐献一些希望小学，然后一起去帮助那些孤儿，这个是我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跟我老公谈好了，他也同意了，我每年回去半年这样子。
嗯，这我相信对于你老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决定。
对，对，
嗯，
他已经习惯我这种，我的性格就是像野马一样，就是他没办法去左右我，我也没办法很舒适的在家里全职太太，然后只是一日三餐照顾好家人，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有目标感的人，有一点点小小的使命感，我觉得我是很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做成功的，哪怕它很微小，但是我觉得我要尽我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把它做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你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我看你每年过年过节然后各种特别的日子里面都会设计一些专门的菜品或者是甜点或者什么来纪念这样一些日子，很快就要过中国的这个农历新年了，你有没有想过今年的这样一个农历年，尤其在经历了疫情，大家被这个疫情困顿折磨了一年之后，有没有想过今年过年怎么过？
嗯，今年其实还真的蛮特殊的，因为家人生病了，然后我先生其实是一直在国内照顾家人的，就我们一直都是分居，已经快半年时间了，所以今年过年可能也是我一个人跟孩子两个人过，所以我其实也在思考两个人，哎，两个人怎么过年呢？就是会有一种很孤独、很寂寞的感觉吧。所以我也是想，怎么样去排解这样的孤独和寂寞？我就可能会把好朋友约到家里来，就可能我还是会做非常有仪式感的几道菜，比如说小时候我经常就是妈妈做给我的一些湖南的家乡菜，像那个其实我们家重点保留的那个菜系，一个就是孔运当头。剁椒鱼头就是要绝色双椒吧，我当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因为它是用那个灯笼椒和那个湖南特有的剁椒两种椒盖在那个很大的花莲鱼头上面，就特别喜庆，看这个菜而且特别好吃，特别鲜美，但是墨尔本买不到那么大的花莲鱼头，我可能会用三文鱼来做这一道菜，然后去年我妈妈在的时候我也做了这道菜，就是有一种好的兆头嘛，一个是年年有余，一个是鸿运当头这样子，然后另外一道菜呢，其实我们家也是经常会做那个胡椒猪肚鸡，这个也是一个保留菜系，因为我们是把它做成一个火锅一样的，然后买好的黄油走地鸡，然后用那种大的土猪肚把鸡给包裹起来，加上一些养脾胃的一些药材药膳，然后山药啊枸杞啊，然后炖在里面，就是慢炖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那个汤是非常非常浓白的，
哇，听起来就好诱人。
对，这道菜非常经典，在客家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凤凰投胎，因为鸡在猪的肚子里面嘛，就是凤凰投胎，就是其实是有一种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个寓意在里面的，然后那个汤又非常滋补，清淡不油腻，但是又很滋养脾胃的一道菜，其实我是非常推荐这个胡椒猪肚鸡，用非常多的胡椒，它可以去除身体当中的一些湿寒啊，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脾胃更强壮，然后吸收功能更好啊，然后能够用更好的更强壮的体魄去迎接新的一年，其实现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健康真的就是已经排在我们的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位置了，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想了，
没错的，
因为我们去年失去太多太多了，真的，所以我们更加懂得什么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更需要珍惜的，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有美好寓意的菜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期盼，包括我前几天也在视频号上发了我亲手做的设计的那个金鱼饺，鸿运当头的一个就叫鸿运连连金鱼蒸饺，这个小孩子也会很喜欢吃，我是把那个 广东人不喜欢吃虾饺吗？那个虾饺是透明的、
嗯、
那我把那个虾饺做成虾饺皮做成一条金鱼的形状，然后里面包一些肉馅或者是虾仁馅，这样子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我在金鱼的上面再涂一些那种可食用的色素，调了一个假蟹黄，那蒸出来之后呢，它那个皮里面晶莹剔透，然后又透着一点点橙色的色素，就感觉有点像锦鲤。那锦鲤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吉祥之物嘛，所以我也是想通过这样一道小点心来寄托我们对于新年的一些期望，大吉大利。
听着就觉得好馋、嗯、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不能在节目里面请文婷西子给我们细细的做介绍了，不过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者更好的呢，想去了解更多的去看一看文婷西子她的视频号，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宝藏可以去挖。
对、
嗯、
直接搜文婷西子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